有最好的同工之情。你想一想，一对曾经出生入死，一条口香糖都可能折成两半，然后你一半我一半的这样的好同工好朋友，最后呢却因为一点小小的问题，他们竟然生生相隔，形同陌路，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我们想到这些的事情，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我们现在要看到的就是有点像这样的境况。但是我们要感谢神的是，后来他们和好了。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来看36到41节。《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看到15章36到41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来看到15章36到41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过了些日子，保罗和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坚固众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知道 你的教会要发生什么。主啊，你知道每一个人里面的这种软弱。主啊，即使是在使徒的时候，主啊，你也透过你的仆人清清楚楚记录这些的历史，为的做我们今世教会的警戒。主啊，恳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在福音里面，在合一当中，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让我们寻求饶恕，寻求爱，寻求合一。主啊，求你把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放在我们每个人的脚前。主啊，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今天应当怎样与我们的朋友，与我们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主啊，求你把这一段的经文放在今天我们恩约教会当中，求你借着这一段经文向我们说话。我们恭敬地恳求你，主啊，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引导我们众位的心里进入在你的真理当中。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恳求你站在他的右边，加给他力量，使他能够传讲你的话语，不折不扣地传讲你的真道。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我们一直在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从地理的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上帝借着路加让我们记录给我们，让我们看到的事情就是耶稣的灵，就是圣灵怎么样让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去到地极。随着保罗巴拿巴他们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我们说圣灵确实已经将福音带到了地极了，但是还不够。所以他们在从耶路撒冷他们开会回来之后，现在又要策划展开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请注意，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使徒行传十五章这个地方，相对于整个使徒行传第28章的内容，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不仅是在于在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耶路撒冷教会的会议召开，而且请注意，也尤其是因为在接下来路加的视角将紧紧地追随着保罗的这个宣教行踪而展开。所以你看到从这个地方开始， 接下来直到28章，所有的这些都是追随着保罗的行踪来展开的。让我们来留意这一章的内容，各位，让我提醒你一点，这一章的内容，它的开始，15章的内容的开始，是一场争辩开始的。因为当时从耶路撒冷犹太这个地方有一些假教师下来，他们是哥里派的人，他们去到安提阿这个地方教导一些虚假的福音，就是信耶稣加上受割礼才能够等于得救。所以呢，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的这些的教师，就是这些的牧师，他们就跟这些人进行大大的争辩，这是我们看到的开始。但是我们也看到的，在这一章的结束也是一场争辩，我们可以说是一场令人非常难过的争辩作为结束。虽然都是争辩，但是我想请注意，本质上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前面的争辩是教会的同工教会他们一致的对外对待那些虚假的福音所进行的竭力的争辩，显示出教会的合一，同工的同心，一致的对外。但是呢，我们却没有想到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个原本同心一致对外的同工，他们竟然内部由于一些策略性的问题，弟兄跟弟兄，同工与同工之间大动干戈起来，他们的内部出问题了。我说这着实应当成为今天后世教会同工和弟兄姊妹服事上一个极大的警戒。我们应当要努力在福音里面寻求合一相爱，这是我们来学习这一段经文的很重要的目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令人痛心的决裂，谈三个方面。第一，我们要看到他们的心意，我们要看到他们的分歧，我们要看到他们的分开。首先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心意。在这个地方36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们的心意就是要对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建立的教会那些弟兄姊妹做监督做探访。我们要在了解他们之所以会做出那种令人痛心的决裂之前，我们必须留意他们之前那深厚的友情。让我们一起首先留意一下保罗和巴拿巴的友情。保罗和巴拿巴的友谊可以说是有着长远的历史。因为在使徒行传第9章那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是巴拿巴把保罗带来，当时在耶路撒冷遭受了大逼迫，保罗原来叫做扫罗，就是大大逼迫教会的人。但后来呢，他去到耶路撒冷教会使徒门徒那里的时候，他说他已经悔改，所有的门徒他们都不相信，但是有一个人接纳了他，而且把他带到了使徒的面前。这个人是谁呢？巴拿巴。所以他们后来呢也在安提阿一起同工服事。各位请注意，保罗跟巴拿巴绝不要忘了，他们是一对绝佳的拍档，绝佳的这个同工啊。巴拿巴把扫罗从大树带到安提阿，在这个地方跟他一起的进行服事，然后呢他们又一起的开始了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步道。他们周转到各个地方，他们同甘共苦宣传神的福音。不要忘记，就在不久前他们一起起来对那些哥里派的假教导进行辩护，而且呢被教会一起差遣两个人一起去向耶路撒冷，在那里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来了解这些的事情。他们边走边做见证，然后呢他们又从耶路撒冷一起回来，然后在这个地方安提阿这个地方一同做教导好多时间。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管在什么时候，保罗跟巴拿巴的这种关系就是在福音里面的这种关系。保罗跟巴拿巴的这种友情是一种深厚的，看起来是不可破灭的，亦师亦友的这种友情。 他们曾经一起作伴，他们一起旅行，他们一起宣教，他们一起受苦，他们也一起同工。如果今天我们去到一些人家里面，他们有很多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记录他们过往的这些历史的话，你知道，如果我们去到巴拿巴保罗的家里面，那他们有很多的这些照片，这是巴拿巴跟保罗说我们在路斯德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那里拍的照片呢、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庞菲利亚的时候，那么艰难，我的身体胃不好，但是他给我什么东西，然后那个的照片。如果是用现代的这种方式，你看到的是这个，就是他们看到的是非常好的那种状况，三天三夜讲不完的这种兄弟般的这种友情。所以呢，现在36节圣经怎么说，我们了解了这些友情之后，我们看到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保罗首先提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宣教的精神和他的牧者心肠。他们在安提阿，他们花了挺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帮助安提阿的教会在这些假教导的这些影响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也许呢是春天到了，所以呢他们计划着要开始旅行布道了。保罗首先提出来说，他们要回到原来的工厂上，看一看那些的弟兄姐妹，了解一下他们属灵的近况到底怎么样。这是牧者，对不对？他们常常会愿意这样去做，来了解他们的弟兄姊妹近况如何。很明显，对这一点巴拿巴同意不同意？他完全欣然的同意和接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对的战友，兄弟般的这种的同工，为着他们即将展开的共同的圣工，他们在一起做亲切的谈论和策划。可能在当中他们也开玩笑似的提到了说，哎，他说这一回我们一定要去到那个这个方博士丘保罗那里，我们去看一看啊，因为之前有一个人很混乱，他不让他来了解主的道，现在他的状况怎么样。可能呢接下来呢又有人说当中可能另外一个人说，是不是还记得在路斯德的时候那个双脚无力的那个瘸腿的人，后来呢神恩待他，听你讲道的时候上帝怎么样，使他痊愈了，感谢神呢。可能巴拿巴在这个时候也开玩笑说，你应该要好好记得那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你差点死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保罗在那个地方差点被砸死了，打在地上，后来他站起来，然后呢他走掉了，对不对？就是所有的这些的经历可谓说是历历在目，上帝恩待他们，有过非常非常深厚的这种友情，很历历在目的这些回忆，然后他们现在此刻做着亲切的这些的交谈，两个人正在交谈甚欢。巴拿巴所提出的一个事情，却让这个交谈甚欢的这种场面立刻有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沉默，就是巴拿巴提出来说，这回我们也一起带上约翰马可一起去吧。本来就交谈的很欢喜，说啊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一起怎么样，但突然之间沉默了下来。为什么？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件事上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的分歧。他们的分歧的点在哪里呢？就是对是不是要带上约翰马可一同前往第二次的宣教，他们的意见相左，他们的意见是不一样的。37到38节圣经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注意啊，这个事情把我们带回到了哪里？带回到了《使徒行传》第13章13节那个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刚刚完成了在居比路的福音的工作，他们要乘船，现在要去到庞菲利亚的别家那个地方。先把孩子抱到里面，先把孩子抱到里面。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正要往庞菲利亚去，突然有一个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马可突然的离开了。圣经没有谈到他离开的理由是什么，总之呢，这个离开让他们感到不舒服。所以在这里，路加虽然没有提及这些的原因，但是可能跟这几个方面有关系。第一个，可能是少爷受不起艰苦，因为马可的家里面是不错的，经济条件也不错的，是一个少爷啊。但是现在他们要去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的时候，不仅要坐很久的船，而且呢，他们要翻过一个山脉，一个峻岭山脉，而且在那个的地上还有土匪强盗，这就是保罗后来说的，就是有盗贼的这种危险。也有人说，可能当时他离开马可的离开，是因为不满保罗做领袖。为什么？因为之前都是他的表哥巴拿巴是领袖。也有人说，因为他太想家了。为什么？因为他毕竟年轻啊，对不对？离开家这么久了，他可能想回家了，然后可能也有点任性，然后他就走了，反正飞机票是他自己出的，对不对？或者有人说，他是不满保罗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保守的犹太主义者。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路加也没有谈这些。总之，路加没有说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现在我们知道的一个事情是，马可的这个事情成了这两位同工争执分歧的导火索。39节圣经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怎么样，分开了，彼此分开。各位，我们看到他们分歧的各自不同的这个观点，我们来看看巴拿巴的观点。巴拿巴的观点是什么？他希望就是要带上约翰马可同去，这就是约翰马可的这个观点。约翰马可他这样的坚持，这个巴拿巴他之所以希望带上这个约翰马可，可能跟这样的因素有关系。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一点，就是什么，就是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十节那里，保罗说你巴拿巴的这个表弟向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问安，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这个巴拿巴跟马可之间有亲戚关系。你想想看，可能是他的阿姨或者他的姑姑在他们走的时候嘱咐这个巴拿巴说，巴拿巴，你是比马可大很多的啊，而且你在这个福音的工厂上，你一定要带带你的弟弟，知道吗？他有的时候任性，有的时候怎么样，但我希望你能够，姑姑就把他交给你了啊。巴拿巴说，哎呀姑姑啊，你放心吧，我知道慢慢的带着他会成长的，你放心啊。可能有过这些的对话，我们不知道。总之他们有很好的这种关系，所以在情感上总是可能有镜像的这种照顾，这是可能之一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是圣经确实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巴拿巴的品格。巴拿巴鼓励人的精神和牧者的心肠是非常突出的。各位，之前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圣经说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他是非常会善劝的这样的人，就是劝别人很有恩赐的这样的。可能有一些人去劝没有用，但是他一劝就怎么样，就成了，是这样的一个人，蛮有恩典。这么多年因为巴拿巴，保罗不就是受益良多吗？对不对？他把他带来，把他带到使徒那里，然后把他从大树走了很远的路，把他从大树带到安提阿，然后在这里，然后与他一起同工，是不是呢？所以他很希望不要因为一个年轻人曾经有过一次错误就永远不再给他机会啊。年轻人嘛，总是可能会有一些的犯错嘛，那你总是还要给他一点的机会。所以呢，圣经说巴拿巴怎么样，有意要带约翰马可同去。注意啊，有意这个词要表明的是巴拿巴不断的有意要带马可去，他不断的有这个意思，他总是说要不带他去吧，要不我们 有意思啊，放心吧，我们带他去。好的，这回他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有过第一次，可能第二次就不会了。那你知道，他总是要希望能够给他一次机会，可能他想看问题、想东西，他比较积极，觉得总要给予年轻同工以机会。就像他可能告诉保罗说：“你想想看，当时上帝不也同样给了你保罗很多机会吗？你想想看你自己，之前你逼迫教会，上帝不是也给你机会吗？对不对？他也是一个年轻人，对吧？我们给他机会，可能有这些的对话在里面，我们不知道。但是注意，保罗在听到巴拿巴所有的这些的观点的时候，保罗是坚决的反对巴拿巴的这个想法。所以保罗的观点是什么呢？保罗反对，在这里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什么？保罗他僵持着，他就是很僵的那种僵持着，不愿意带约翰马可同去。我想请你注意，在这个地方有其他的翻译，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是比较冲淡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坚持的。在这个地方原来的意思说保罗很坚持，绝不退后一步。不，在这里不是说不好，不是说不应该，不是说哎呀或者是不这样最好，或者其他客套，不是这个意思。保罗的意思是在这个世上没有面子，不应该就是不应该，其他都不用说了，反正不应该，总之不应该，反正就不可以，你知道吗？保罗在这个世上非常的坚持。那保罗坚持也可能有这样的理由啊，保罗他可能这样想，他曾经在我们最最需要、大家最最艰难的时候，他抛弃了我们，他是逃兵。讲的有没有错？没有错，他走了，他逃走了，而且他不跟我们同工，他不够委身。在我们最最艰难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委身的心。现在他说又要你又要带他，他不够委身。那所以保罗认为结论很清楚，他现在还没有资格进行宣教，所以呢绝不可以带他去。各位，你知道双方的观点很清楚，理由也很充分。这样呢，一个说一定要给予年轻同工再一次的机会，另一个说绝不可以带一个不够委身的逃兵同去。所以自然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就是一场剧烈的争论开始出现。39节新译本圣经说，他们各持己见，以至于彼此的分手。注意啊，在这里各持己见，我们看起来，你像如果像我们这个和合本在这里的这个翻译，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像这个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不对？但其实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争论，是个很激烈的这个争论，每一个人都互不相放相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坚持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处在这样的状况里面。然后第三个我们一起来看，就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走了自己的路，他们分开了。所以第三个让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分开，他们每一个人都走了自己的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现在之间出现的这个分歧的问题，比较起15章最前面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假教导假福音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哪个大哪个小？很清楚，对不对？很清楚，这个问题是小的问题。眼下他们面对的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就是在去宣教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不要带上约翰马可这个人。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策略性的问题，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绝不是关乎到圣经原则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些非原则的这些次要问题上面，即使他们意见不一，我们说应当仍然可以互相尊重。然而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坚决，绝不妥协，看起来已经没有了任何缓冲的余地了，没有余地了，就是没有再继续这个余地了。巴拿巴可能也提到了之前保罗的这个境况，那可能他说巴拿巴可能对保罗很温柔的说，这个保罗啊，你以前叫扫罗，你想想看你之前是怎么样的状况，你不要今天你成了到了现在这个位置，然后你就不给年轻的人机会，那年轻人怎么成长呢？那可能他也在不断的来告诉他这些的内容，可能越讲就越激动了，你知道吗？那 保罗也在这个当中阐述他自己的这个观点。也可能有人说，在这个当中，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到十四节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彼得他装假的时候，有一个人也装假了，谁活的？谁？巴拿巴。而在那个时候，保罗站出来，不仅把彼得责备了，连巴拿巴他最好的同工也责备，在真理面前没有什么面子了，也责备了。有人说，可能在这个当中他们有一些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总之在这个地方他们彼此分开，各走各路。所以你看到的圣经是什么？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了。塞浦路斯是哪里呢？就是巴拿巴的老家啊，他老家就在那里。所以呢，他带着马可，好吧，我们就从老家开始吧。他就从去老家了，那去河南了啊，他就回去了。然后呢，保罗和希拉呢，去叙利亚和基利加等等这些地方，他们就去这个地方，蒙教会的祝福，他们就走了。有人认为巴拿巴是在凭己意走了，但是我想可能我们这样看不是很好。这里因为路加的焦点是集中在保罗的身上，之前我们说过了，他接下来整个的焦点都是随着保罗的这个行踪展开，所以好像说这个巴拿巴就是错的，然后保罗就是对的。我想在这里你看不出这个东西来。所以现在啊，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我们要做结论，请注意，请注意听。第一个，我们可以用谁对谁错来轻易的对这个事情做出评判吗？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实的说，这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用非黑即白就可以做出分辨。但是也确实的讲，这里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是绝对性的没有问题的，反而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真实的看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什么？他们让他们自己的性格促成了分手的发生。也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会分手，为什么会分开，跟他们的个性有关，是跟他们的性格有关系。你会发现他们所讨论的问题跟圣经教义没有关系，跟天上来的异象使命没有关系。如果马可再一次在中途跑掉，神的工作也一样不会受到影响。当然毫无疑问，保罗在这个世上他可能看起来是为某些的原则在争辩，但是巴拿巴毫无疑问也看起来是因着爱心在那里说话。你有没有看到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看起来也存在着这些的问题，是不是呢？有人他是站在恩典的立场，他总是说我们要给予年轻人一些机会，我们要给予这些人一个机会，我们给予那些人一些机会，恩典。但是你知道也有一些人，他们说你这样怎么样，你这样就是太不严厉了，太严厉了。所以呢，他站在恩典的真理的这个立场上，他说圣经已经这样说了，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因为圣经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各位，最终我们往往会发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给予对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往往他们之间的争论只不过是不同个性和不同处事方式之间的争执。他们问题往往是在哪里呢？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方式处事方式之间的这种争执，而不再是原先所提出来的问题。是他们的个性，是他们不可缓冲的态度，生硬地做出了结果的判断，而不是圣经的原则。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他们的个性，更多的是个性促成了他们的分开。所以第二个决裂，这个决裂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他们俩都没有按照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五节的教导在那里行事。那里的圣经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里的圣经说爱是不轻易发怒。但是你看到的是什么？他们求自己的益处，他们而且在这个事上他们发怒了，他们有激烈的这个争论。在发生意见不一的争论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也可能很容易的认为 我的立场总是对的，对吗？不对的总是对方，我肯定是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不对的首先是谁？是他。啊，我当然承认我有不对，但是我的不对是小问题，他的不对才是大问题。所以虽然我有不对，但是他总是首先不对。但是其实仔细想想，我的立场有没有可能只不过是我自己个人化的个性，只不过是我自己个人化的意见，个人化的态度而已，根本不是出于真理本身呢？所以当发生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爱，多么需要互相理解，多么需要彼此的宽恕和和解。但是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却总会以为自己懂得的更多，所以就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些次要的问题上做出任何一点的让步和妥协。但是我不得不说，非常感恩的是什么？就是看起来在不久之后，他们这里的全部人，包括马可，他们全部人都和解了，和好了。保罗后来非常尊重地提到了巴拿巴和马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十节，保罗说，向巴拿巴的表弟马可问安。甚至他说什么，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十一节，保罗在他自己生命快终结的时候，要求马可来到他那里。他说，因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是与我有益的。你看到没有，他们没有在任性顽固地留在自我的感觉里面，他们没有僵持在自己的这种感觉里面，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状况里面，而是在福音里面承认他们自己的亏欠，承认自己是软弱不配，他们极力地寻求和好跟合一。保罗后来对马可的厚爱肯定也是极大的祝福了马可。后来我们看到马可在传福音的这个事上工作上面成了上帝重用的器皿之一。从哪里知道？从哪里知道？马可福音就是马可写的，对不对？四福音的第二卷就是马可所写的。但是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们一直的处在这样的状况里面打压他，然后呢巴拿巴说，好，算了算了，你说不在就算了算了，我们就完全不要顾及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要解决这些事情了，可能整个事态都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感谢神，历史没有假如，我们看到的历史就是这样，神使用马可写下了马可福音。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些我们从这个当中所学到的功课。我们有几个功课，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个，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败坏、软弱和有限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当中的人，包括保罗，包括巴拿巴，即使他们是使徒，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是败坏、软弱、有限的。有人说，他说在这件事上，我看出啊，保罗跟巴拿巴智商很高，情商很低啊。因为他们处理问题好像处理的不够好啊，对不对？不够，好像在该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一下，好像他们都玩不来这个，好像他们情商不够高啊。但是我想请你注意，我们常常受这个时代的这些观点的影响，我们会这样去看问题。但是我想告诉你，这里呈现的根本问题绝不在于智商或者情商，而是由于人内心残余的败坏，是我们里面的败坏导致了这些问题，是我们里面残余的这些罪导致了这些问题。当我们归结这类的问题仅仅在于什么什么伤的时候，各位，其实我们正是忽略了我们内心潜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即使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还仍然是一个有着残余败坏的罪人。即使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还是可能会犯罪，我们还是会更在意自己而多于对对方的在意，我们还是会关注事情本身多于对对方这个人本身的关注，我们还是会更看到局面而忽略对方是教会盟约当中的弟兄姐妹和家人。我们更在意的是我受伤了，对不起我，我们却很少在意在当中我也得罪了对方，而且我不仅得罪了对方，我也得罪了上帝。 所以在这个事情当中有很多人难过，我们等一下我会提到，但是我们看不到上帝也为此难过吗？所以各位，今天从基督徒的视角来看，小到家庭当中夫妻的关系，大到教会当中同工弟兄姊妹的关系，有什么问题的根源是跟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大、我们的冷漠是没有关系的呢？请记得，即使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仍然不过是人，是一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有从亚当那里来的残余的败坏，这种残余的败坏常常借着我们喜爱论断的舌头，借着可能外在看起来有爱心的行动表达，或者借着一种冷酷表面的那种伤害表达出来。所以在受伤的时候，我们可能什么话都说了，我们可能在难过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讲了，乱讲了。在夫妻关系当中也是一样，在朋友关系当中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现在我生气，我生气最大。夫妻关系不是也是一样吗？离了离了离了，分手分手分手分手，我不要再跟你活下去了，我不要再跟你过下去了，你走了，你回家了，是不是呢？朋友之间是不是这样？我要走了，我再也不跟你们一起过活了。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注意到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其实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只不过是一个软弱败坏可怜的罪人的状况。即使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仍然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会犯罪。所以我们必须再一次思想基督的福音，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到底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呢？圣经说他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他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与他同死了，同埋葬了，也与他同复活。所以我们如果不努力的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不断的致死我们生命当中的老我，不断的致死我们生命当中那种老脾气、那种恶言恶语、那种报复的心肠、虚情假意式的爱，即使在以后我们去到其他地方换一个新的环境，我们还是会一样如此如此，因为问题的根源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各位，我们要承认我们真的都是软弱的，我们要说，主啊，我是败坏的，我需要靠着你的恩典，我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要学习彼此确实的相爱，因为你这样的对待我，即使我这样的对待你，你还是在十字架上对我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的非信徒，你还没有信耶稣，你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我要告诉你，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在哪里？福音的核心就在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我们所有对耶稣基督的得罪，我们所有对上帝的得罪，我们所有对上帝的反叛、对上帝的背叛，只要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埋葬，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我们需要的是来回转，承认我们自己是软弱败坏，我们来相信他。第二个，我想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必须在福音当中要竭力的寻求合一，我们在福音里面竭力的寻求饶恕，寻求相爱。正如不久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全部的人都怎么样，都和好了。所以我们如果在夫妻之间、在朋友之间、在师生之间、在同学之间、在我们的恋人之间、在婆媳之间、各样的关系之间，如果我们仍然有许多的不和，我们都应当努力地回到基督的福音里面，寻求合一、饶恕、接纳和相爱。注意，在一些非基要的那些问题上的不灵活，一定会给基督的身体教会带来很大的伤害。你有没有想过， 下来他们分开了两组，对不对？分开了两支队伍，原来是一支队伍宣教队伍，现在分成了两支队伍，一支是去到了塞浦路斯居比路，一支是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哎，去到那里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巴拿巴带着马可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是居比路，他说我向你们问安。哎，你说有没有弟兄姊妹会问他，哎，巴拿巴，你今天怎么一个人来吗？你保罗呢？你说巴拿巴会怎么回答？哦，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后来他们知道了，他们知道他们当中发生了一些关系，发生了一些问题，他们争吵了，争论了。你说对整个的教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同样，保罗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去到那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爱。哎，保罗，巴拿巴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吗？保罗说，这个事情说来话长啊。你想，当他们知道了这些之后，里面是有多么的难受，是不是呢？给教会带来的这种损伤是多么的巨大。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什么问题的这个出现，真的是跟福音跟真理抵触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竭力的跟这些进行争辩，因为它是违背了上帝的真理。但是你知道，往往我们的问题是跟我们的个性有关。有些人性子比较急，有些人呢性子比较慢，只是跟我们的处理方式有关系。有些人比较爱搭理一些事情，而有些人呢，他发生什么事情都跟自己没有关系。无论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请注意听：我是否主啊？我是否因着我自己的个性而拦阻了我跟其他人之间的和睦跟和好呢？换句话说，我跟其他人之间的这种不好的关系，是不是因为我的个性引起？是不是因为我本身的性格的原因？我是否有不灵活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伤害了耶稣基督身体里面其他的肢体？我所有的生气，真的问题都只是在于别人，而没有自己的一点问题吗？各位，我们看到今天，在小到同学之间、朋友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大到教会跟教会之间，或者教会内部之间。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有人说他们的同工成了同工，只是两个工后面那个工不一样，那个工是攻击的工，同工成了同工，讲台成了炮台。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建造合一，我们努力的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教导说，如果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当中有嫌隙，你对另外一个人有意见，你对另外一个人有一些说不出来的心里面的那种不舒服，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注意听啊，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你需要做的是，散会之前，你就告诉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可不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我想有一个事情，我想找你当面来谈一下，留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吗？我们要当面的来处理这个事情，按照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则，我们要当面的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靠着神的恩典解开了就好了。所以如果你不解开这些问题，慢慢的存留存留存留存留，积蓄积蓄积蓄积蓄，然后我们的问题就越大越大越大越大。各位，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问题。而且你会发现，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些工具越来越大，对不对？越来越好，我们很容易，我们把小小的问题就扩大了，对吧？我们可能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透过微信、朋友圈、电话发一条，全世界都知道。原本小小的问题可能变成大大的。所以各位，我们如果要寻求合一，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在萌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努力的去解决它，扼杀这些在萌芽当中。而且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应当要多多的祷告。合一不是我们天天在那里写，就有些人他们在那里听到的时候觉得 听得没意思了，然后就在那个上面，然后就可能会画画，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在那写字，写合一合一，你写不出来真正的合一，你知道吗？合一必须是透过我们听主的道，学主的道，行主的道，而且我们不仅注重神的道，我们也真实的把这些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上帝赐给我们，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求合一，我们需要为对方祷告，我们需要的是把对方用爱装到我的肚子里面，用爱来装到我的心里面，为他祷告。如果我们不为对方彼此切实的祷告真实的爱，你知道我们常常我们的爱是流于表面，常常我们的爱只是一种嘴巴上的爱。姊妹，我很关心你，弟兄，我其实很爱你。别人说我怎么没看到，我希望的时候你也没有来帮助我，我肚子今天不舒服的时候你也没有发个微信给我，我今天我走不动的时候好像你也没有搀我一把，我很需要的时候你也没有问候过我，你说你爱我，我在哪里知道？夫妻之间不也是一样吗？哎呀，老婆，其实我很爱你的，老公，其实我很爱你。说，你爱我在哪里啊？你煮饭给我吃了吗？有吗？好像我们，对啊，想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那爱在哪里？爱在嘴巴上。但这是什么爱呢？所以无论怎么样，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学习努力的，首先在祷告当中爱对方，在祷告当中花很多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去问候慧慧一句话，我们首先为慧慧祷告20次，我们去问候慧慧。如果我们要为昭明，我们首先为昭明问候祷告30次，我们为然后去问候昭明最近怎么样。各位，我的意思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啊，那我要显示出一种比例吗？不是，我的意思说，我们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装在我们的心里，要把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装在我们的心上，真的让他们都坐我们的心上。昨天训练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立约，我们成为成员，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我们起先在一起的时间，我们不是有5年、10年、20年、30年，没有，但我们因着承诺，我们因着立约，我们因着我们对你的承诺、对我的承诺、对你的立约、对我的立约，我们现在在一起。所以我在这个承诺上，我表达对你的爱，在这个承诺上表达对你的关心，这不是虚假。我们承诺愿意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彼此的近身爱对方，彼此的近身去关心对方，而不是继续的停留在我自己的处境里面。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一起学到的功课。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保罗跟巴拿巴在这件事上，他们密切的在讨论一些事情，但是好像他们在这个事情上多多祷告了吗？他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多多的寻求神了吗？看起来好像没有，是不是呢？第三个，注意啊，我们仍旧应当相信，注意啊，看我这里，看我这里，我们仍旧应当相信，神的主权一定会反胜人的决裂。保罗跟巴拿巴令人痛心的决裂，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什么？上帝的掌权一直掌权着人的分裂，神仍然掌权着人的这种决裂。虽然人跟人之间决裂了，但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神的主权终必得胜。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看到，从前是一支宣教队伍，现在变成了几支？2支宣教队伍。然而这绝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借口或者理由，说来制造纷争，说你看纷争是好的，本来一个就可以变成2个，可不可以？不可以。各位，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理由，以至于不肯变通，继续的顽固下去。绝不要说纷争不要紧，现在是2个教会了，我们不应该这样说。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这个事实是真的，我们的神他的的确确借着人的软弱成就他自己的荣耀。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教会的成员们，当我们进入加入温州恩约教会，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庄严的承诺，我们要看重教会像家人一般的聚集和对待。我们借着我们的盟约，我们已经发誓，我们发誓说我们会用和平彼此联络，为我们在圣灵里的合一努力和祷告。我们不轻易生气恼恨对方，随时愿意尽一切的努力达成和解。这是不是你的誓言？我们承诺说，我们将本着弟兄姐妹般的爱携手前行，彼此关怀，互相看顾，为对方守望，必要的时候衷心的彼此劝诫和勉励。这是不是我们的誓言？我们要忠心于这些誓言。我们爱耶稣，我们爱教会，我们爱弟兄姐妹，我们爱成员，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如果我们废弃这些的誓言，上帝他会管教我们。所以求神能够让我们在这些当中，让我们真的学习到说，主啊，我真的要跟我教会，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姊妹之间，我要竭力的在福音里面保持合一和相爱。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回应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的讲道。我们也需要问我们自己，今天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人际关系当中，我有没有跟我身边的一些人，我的一些弟兄姐妹，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婆婆，我的媳妇，我的肢体成员有任何的嫌隙吗？你也需要问自己，是因着你的个性导致了这些的状况吗？你要问，你和解了吗？还是你仍然的藏在心里面？我们需要靠了神的恩典，我们首先需要向神悔改，我们要多多的为对方祷告，也为自己祷告，我们努力的寻求和解，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我们来祷告。